早上我们稍微有提过哈，哎，我们的讲法比较不像一般文字解释的哈，所以有时候天马行空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最主要是能掌握这个要领啊。因为我大概也教学几年了，大概我也蛮一张长时间了哈。不过最近越来越现实，越来越现实。怎么个现实法？如果我自己都不大会感动的东西啊，我就不大想讲。如果发觉没用的，我也不大想讲。那我讲出来不一定有用，但如果我发觉如嚼蜡般的，我就不想讲。因为人生有限，我不想浪费太多时间，所以该用心用心，该放该放啊，你看，我觉得这非常好。以前我们在僧团里面啊，也强调一句话，这个跟我觉得都蛮像的啊。我们以前僧团讲的是离情上义，离情，出家人不要谈太多情。不过上义，义理，道义，法义，修行的法情，这个可以。那就像以前老院长啊，湖远的老院长，他说他们以前在大陆里面参学啊，都参了两三年要离开了，才问隔壁说：“哎，请问戒兄上下？”大家都已经要走了，才问上下，就是这样，因为。这个在五无反复经里面哈，这个是我一直在提，那我也经常拿这个来检证一个人的自见啊，因为我现在我发觉哈，在法上的关系很有意思，本来读佛法啊，有时候很啰嗦哈，像比如说我们读唯识啊，读五蕴论啊，读一读哇，这么多名相，可是其实它有妙用，它其实就是要帮助你观察我们讲的法住智。我们不是说先知法住智，后知涅槃智吗？那我们因为我们要抉择我们的身心，必须要有东西，我们不能乱抉择。就像说我们现在如果一部车有声音，我是听到了，可是我不知道它什么问题，因为我不会抉择。那我们经常有些人修禅定得定了以后，他不会抉择，因为他没有那个法住智。所以我们听唯识啊，都不，我们现在的教学，我不是要批评，因为我本身也还在佛学院教学，我不是要批评这个，我最主要是讲说我们的修学要知道意义在哪里。我们很少人读了唯识以后会用唯识，是不是？读了大圣起信论以后就不信大圣。就只会混说他是如来藏啊，他这个马明菩萨到底有没有存在？此马明非彼马明，你弄这个干什么？对不对？那弄到，其实真正的用意是要建立你的知见。所以我在讲大圣起信论的时候，我就用那个藕益大师的那个列王书，因为藕益大师的看法是说，中观唯识本是一家，哪有分开的？我也都是用这种看法，我不喜欢把它拆开，我很少把大圣三气讲完变成三块，那以后往生的说不知道用哪一块啊，弄得自己精神错乱，没有，我就是一块唯一正见，他施设善巧不同。那别人是说过去大德怎么样啊，怎么样，对不起，这个我没生命去处理那个我不管这些啊，我觉得修行要紧。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我能回归到一个回家的路的，而不是把地图弄乱了以后大家就乱了。那能听不听我随个人兴趣，可是我要讲的就是我自己觉得我是靠他回家的。那所以说我们在听法的时候，它本身有一个回归处，所以唯有你对五蕴色蕴了解，你才能观色。所以因此我们很乐意去听五蕴论，因为我们这样才能在定的时候观察，原来这个色跟这个色是这样连着的，这个受是这样分的，所以我们了解这些东西都不再只是一个理论的啊，佛教有这么一个说法，不是， 他就是要让你到最后很清楚，讲那么多东西就是告诉你他是依他起，之所以会颠倒是因为变气质，他后来会归的是这里。但你要真正了解依他起，必须要先把依以众生世俗地的差别相，不能乱说，虽然法无定法，但也是因这一起众生的共业差别的众生相而相对应而说。那你了解以后，你就要对应他观察，对不起，对应他来观察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的。他有他的实质意义，所以我们是拿来用的。所以后来我们发觉看经典，很有味道，而且会产生对法的皈依。我们很可能修学很多年，但皈依还不完成，三皈依没完成哦。因为如果正确的三皈依，会产生对世间的依恋心会减少的，正常的话。如果你化解说你依然好像在佛门当中，可是你对世间的那个依恋心还那强，有问题。你至少能察觉说有此心不该有此心，有此心应该会有这种现象，若无此心就没有这种现象，你会知道法跟法的相依带关系。最近有一个学生想要写出离心，他中间他列了一个章节，就是说出离心升起的相状。我说你定这个好，为什么？你唯有了解出离心升起的相状，你就有办法去检查你的出离心到底有没有升。这是我最近一直在谈到的，就是修学佛法不是这样一直单独听，它有抉择的检证方法。检证方法就是，即使现在的大德要直接把经验传承给我们，现在不容易找到，但经论当中还隐藏了这些，我看的有时候就非常亲切。很多修行的要领，但我们现在一下子节目挤进来就会把它抽烂，不过很多东西大家可以值得参考的。那所以说我们假如说修禅定，它会有哪些现象？假如这些都没有，我们很容易迷信，很容易被人家带着走，所以这个参学有时候就带着一种感性去参学也没什么用。你如果在经教上有起码的基础，某些见有一种稳定的认知，这时候你参学可以。那所以说每一个现象有一个相依带的关系，你必须要从缘起正见来看修行，这不再是一个理论的缘起，而是看到此生彼生，真的是都用这个角度来检证佛法。那如果你发觉说你已经皈依三宝，怎么对世间会有这样的依恋心？你可能是这样，就是说我对世间的挂碍还不能舍，但我知道这个不对，这就不一样了。知道舍不下，但知道不应该执。人的修行经验会一直改变，就是说假如你在佛法的正见养成，会有一种身心的变化。什么变化？你在烦恼就是好像烦恼跟你不再是那么绵绵密密的，你还舍不下，但有距离的，有点感觉，就是说它不像盘根错节把你抓着，你即便在起烦恼，你都会觉得我还想舍它。和那个我在享受起烦恼，我日日夜夜纵容我的烦恼去纠结在一块，和那个你已经有正见，虽然舍不下，但已经知道这终究要舍，此时困难，但我想舍，会有这种现象出来。那假如更强的话，就像菩萨戒一样，所以我想不要生气，可是我又生气，我生气我想断，断又断不来，那就老半天。那种边舍边造烦恼，这基本上在菩萨戒是不换的哦。因为你随时带着惭愧心，想修舍不来，因为烦恼炽盛，但却在造烦恼的时候又觉得很厌恶这种烦恼，使这种人有心，只是因为烦恼重。你看菩萨戒多人性化，此种不犯。当然以后我们犯恼恼就可以找他当理由。不过那是你自己的事，那个你如果要找漏洞，那是你的事。否则的话，你看这种很会长人性化，你随时带着惭愧心，你 你发觉就是说你自己那个觉性一直出来，所以所有修行感应最快最真实就是那个觉性。好，所以包括我刚才讲那个五无反复心一样啊，我们对生死很难聊，我们在做我想在这里主要是念佛吧，啊，当然也许有的人不念佛那也无关系啊，没关系。但如果你假设你不念佛，请问你如何面对生死？我现在举的这些例子啊，你们要学会去选择哈，我不要执着，以便于我有一个好深处。你有没有听到？就是说，注意哦，就是说有的人他不求生净土，他觉得那个是假的啊，有的人是这样哈。那他就修四念处好了，可是他在修四念处的时候，竟然期待一个好生好死，这很怪的哦。你应该，你如果不求生净土，是一个善巧法门，它也是依功依佛功德所起缘起妙用，其实都还是对，只是有人要偏差去误解，那是讲现在暂时没办法去抉择这些东西的哈。但我们如果自己认为我不求生，那你比如说你必须很清楚的把这个生死问题扛得起来的人，那扛得起来的是怎么样？在佛陀当初临终有的人急重病，佛陀跟他讲，佛陀不是说因为你好吧，既然你跟我那么久，加持一下就没问题了啊。就像我们现在如果纳古塔一定是坐在地藏旁边追那个高一点，因为地藏菩萨摸比较快啊，那个离地藏菩萨远的那个价钱稍微低一点，因为有时候地藏菩萨会照顾不到。这不是人编出来的吗？那地藏菩萨连电的这个距离都做不来，那还有什么好说？但我没有觉得是这样。可是你看佛陀当初，就像我们现在面对到很多的病苦苦痛，我们会埋怨，埋怨什么？我都修那么久了，怎么没感应？可是佛陀那时候的弟子，佛陀面对这种病苦临终病苦的弟子，并不是说加持让他不病呢，是让他观病苦呢。所以很多弟子是在临终病苦才证果的呢。啊，那个谁呀、啊？几孤独长者啊，他你看他供养多大？那到了他学佛二十几年以后，他得重病。得重病的时候，很多弟子包括佛去看他。这时候有一个那个舍利弗尊者跟他说法，他那时候突然叹气。舍利弗说：“长者，你有没有动心啊？”他说没有啊，那不然你怎么叹气？他说因为你这么好的话怎么这时候才跟我说？他说你们对三宝怀疑？我说不怀疑啊，这是苦啊，天天夜夜苦啊，但这个苦是身苦心不苦啊，我为他受三果记啊。你看到、哦、修学佛法的人，他是因为了解说，在阿含经里面谈到就是我们今天不是由苦五蕴在寻求一个乐五蕴，因为乐五蕴依然是苦，它是从五蕴苦当中舍五蕴，不是求五蕴乐哦。那我们现在在学佛当中，我们大扛不起来，我们明明知道说无生死，生死是颠倒，竟然是修四念处修空观以便于好生好死，这就是说半吊子。你必须要选择一个你里外一致很诚诚实实的担得起的法门。那有些人念佛法门是针对比较怯懦众生，十住毗婆沙论讲的，我就是啊，我没什么，我真的怕轮回啊。那我又有一点菩萨根性，那只是我在选择一个自己可修的方法，我选择这一个方法。那我尊重所有的佛法，我不会去排斥任何，我都尊重，但我选择一个适合我的。所以我们在修学当中最后的那种心念的抉择必须要很真实， 你不能用这样敷衍带过的。你同时在你比如说就像我早上我们讲的，我助念又要看好相，其实你的心是杂念世俗念， 今天我以求好生和好死来观破生死，一开始你就先肯定他，然后再要破他，已经是没用了。我经常讲一个例子，就是说所有修行必须观破梦中，梦中没有一丝一毫是真的。你不要先承认梦为真，然后再想要把梦净化。你当只认定梦为真，再要把梦净化，已经是修不来了，那最多是人天互报了。所以整个修学佛法是在这一切虚妄境当中，如何能照见五蕴皆空，是不是？是不留一毫啊，没有一法可住可着的心情在观一切法，而不是在梦当中寻求一个殊胜梦、清净梦，乐的梦，不是苦的梦，要去除苦梦，追求乐梦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如果面对生死，这里面就是一种身心的一个抉择。在《无还护经》里面，一对父子在那里耕田，刚好有一个道人过去，因为他仰慕，听说这个地方因为有佛教化，大家很重视道德，结果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刚好看到那个孩子，那个父子，那个孩子被蛇咬死，那咬死他就过来说，你孩子被，因为他父亲看孩子咬死就放在那里，就继续锄他的地了。他说你孩子死了，他说那有生就会死啊。那这样奇怪，佛教化的地方怎么每个都像，就像乌贼这样不回不保赛，乌贼不回不保赛。他说你儿子跟你那么久，你怎么不会感觉怎么样？他说有生就有死啊。他说你怎么会这么无情？他说那我哭有什么用？我今天他死之后，我所做一切对他有什么帮助？结果他说哇，这个不可理喻啊，怎么有这种对自己的儿子这么无情啊。结果他那个父亲交代说，你如果经过我家，顺便跟我家人讲，那个下午啊中午啊便当少拿一个，因为死一个就叫一个就好了，因为他在乎的是便当咯。当然假如以后我们的师长这样，我们也这样讲，一定会问你，不要说我说那佛说的。嘿，不过老实讲，如果同是道人就是如此，同是道人就这样。那结果到那边跟那个孩子的母亲讲说，你孩子死了。他说死了，那我们家就像客栈啊，来了就要走啊，从来你又不是我们客栈的人，你当然来就走，我也要走啊，我来这里住一下就要走啊，那 每个人都是这样啊。我这个孩子必然是随业力而走，我为什么要去挂碍这个？你看这一生精进修行，根本不用担心，根本我不用去，我也改变不了他。我与其在那里扭捏作态在挂碍，我们为什么当初不好好修行？我们就知道一切都是由业因果所成的，我今天在那里哭哭啼啼一点作用也没有，这是人间俗态，跟佛弟子做的不一样。然后他就跟他的那个死者的妹姐姐讲说，你弟弟走了，他说我跟我弟弟就像一艘那个竹船筏撞一下坏了就各走各的啊，那本来就一定早晚要散掉的啊。他越来越不合理喻，然后就跟那个死者的仆人讲说，你主人走了，就走了就是这样嘛，一个老牛碰到一个小牛，小牛被老牛被抓去砍了，那我们小牛就要过自己的日子啊，不然怎么样，他跟着去死嘛。他就很不满啊，就去跟佛陀说，你怎么教化成这样？他说你才反复就来来往往，就是知恩的意思啊。你用的俗情在看事情，而不是用佛法的情，佛法的意。跟他讲完以后，他才知道啊，这些人是如如实实有智慧生活的人。而我们现在拿这个故事来问，我们面对生死的心情是怎么样？我们其实多少都隐藏了很多俗态，不是吗？俗态啊，世俗心了，就是我们都有一种该修未修，而在生死当中太多挂碍。我们现在对别人我们要照顾没错，可是我现在其实讲的就是众生有面对临终的事情，我们要无畏思，但我说的是你自己， 因为这种心情，假如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生生死死，我们自己没有掌握，其实我们的修行力道根本是，我们若连这个都看不到，其实你的功夫会经常是带着混在一块的。你不懂得去警觉这样的念头，其实是不清净的。就一个修道人来讲，是挂碍心的。我们即便我们未做到，但你也知道，其实这个是不是真正出离者该应该有的？是不是？我现在讲下来，就我们以最经常会碰到的最现实的东西来检查我们的修行之见，这就是价值所在。那你唯有这样，我们在面对修道人的时候，态度会改变。你也知道你应该一直在哪个地方，所以那个修道人的丈夫相就出来了。丈夫相就出来啊，那整个气质你会发觉啊，很多地方修行，我那个诗每次都记不起来，就是夏有凉风，冬有雪啊，这个我每次都就记这两个。夏是很热的，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因为热才有凉风？那这个凉不凉风，雪不雪？这是心境的问题。所以如果了解修道的要领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就是这样，处处是人间好时节。假如没有这个，我告诉你真的找不到地方。我们现在的修行啊，就是很有心，但不断的像浪子的心啊，在外面攀，就不知道，所以所有的修行其实就在此处。我告诉你，你唯有这样，每个都依这个道理来修，你才会身心安定。否则啊，论你在这世间跑跑啊，跑到这样，都把自己的心跑到，所以好像在修，其实心都已经快慢慢死寂下来了，没力的。那种修道的那种活泼力啊，修道的那种希望感啊，有的人退掉。所以像我们来讲，就是你会发觉，你不断，虽然你的年纪在。虽然你很多你的色身在改变，可是你会发觉你的修道力是一直在，好像这样一直滚出来，一直滚出来，应该要有这种感觉，好像那种人的年纪虽老，但怎么样？但修道的那个好药心啊，对法的依止心越来越纯，越真实，源源不断的一直涌生出来，应该是要有这种感觉。这时候你的对世间的挂碍心慢慢。一切学所有的念头都安住在法上，其他就随缘度化。你这时候你会感觉就是说啊，此乃是真正归依处啊，是这样的道理。所以我们谈法也是如此。好，那当然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慢慢谈啊。最主要是我们透过这个道理，把这个修行的法门啊，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我想修的东西。所以我一直在好，因为我们在座有的也都是在说法的法师哈。说法有一个原则，这是你自我要求的一个原则，就是听完法要对方怎么样欢喜信受，依教奉行。假如没有这个，你说法算是失败。听完啊，又一门课准备考试，这样没意思的。听完对方是欢喜信受，愿意依教奉行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少以这个原则来自我要求。所以我说，如果你本身对这个法还有疑惑，千万不要讲。为什么？你那一份不安的心会让听法的人法流不清净，会让他也不想修。所以有些学生他们在教唯识，我说你本身有没有想要修唯识？如果你对唯识都还对这个法门尚且有疑惑，你好好弄清楚再说。你不要以为你表面上哎呦唯识多好，可是你那一份疑的气氛啊，其实会带在里面。包括我们在说法的时候会滚过去，因为你自己都被未笃定，所以你在说法的时候有一种不安相，有一种心虚相。为什么？你尚且不信受，你说就会觉得怕空空的，这样感觉你自己会感觉滑过去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应该你警觉，你就下来应该好很诚恳的对这个法升起皈依心，好好理解。否则的话，你说这个法 你一滑过去，你不要以为没感觉，众听法的也许他短暂没感觉，可是其实对他来讲都不是很清净哦。为什么？你那个心不踏实。所以有时候法是不一定落入语言，乃至有时候一个修道人的气氛就能感受到他对法的皈依。你的笃定啊，你对法的安住，就算不言说，旁边的人也能升起对法的安住心。你自己惶惶恐恐不安，就算你嘴巴再怎么讲也不一定有用，不一定有用。哎，这一点都是我们现在在思考上啊，因为你谈文字的东西啊，其实有我没多用心去分析它了啊，我是直接就道理去谈，所以有些地方我比较不会去谈，我就直接就我的感觉去谈啊。好，那你们看看能受用多少，受用多少。好，我们接着早上我们所说的，这里面谈到就我们如何称赞如来。我这里面提到第二行里面，我当悉以甚深啊，甚深甚洁，甚洁哦，甚洁有什么作用？你看啊，这里面其实本来我们对文字感觉没这么多，但我们如果拿到实际修行上，这里面在我们的身心要升起这种决定相，决定相有很多意义，很多过程的。不是我早上跟人谈，就是说这个杯子是不是杯子，是，是不是圣洁，是不是确定感，很确定，对吧？我们佛法会不会升起这样确定？会。假如你实实在在透过如理思维乃至法随法行，你对这个法会产生，就是这样，你就算把我逼迫的怎么样都不动摇。假如你透过整个完整的佛法多面的思维，今天人家再怎么毁谤你的法门，我只是觉得阿弥陀佛，不跟你说，或是我看什么方式引导你，或是我就跟你不谈，可是我绝不动摇。这怎么样？比如说你现在说我念佛，假如现在有几个人家称为高僧大德一满屋跟你讲你念错了不对，你会不会动摇？如果现在有千百个高僧跟你讲这不是杯子，你会不会动摇？不会。好，可是如果跟你讲说你念佛法门有问题，你会不会动摇？很可能。为什么？没有甚深甚洁。你自己如果确实依道理审慎的如理思维完所确认的这个法，你就算把我口拿着枪指着我，他这个圆的讲成扁的，你说啊扁的扁的，可是背后讲谁说的？你怎么改？就像说你要拿个枪跟我讲这是不是杯子，我一定会照着说不是杯子，因为命要紧，可是明明是杯子啊。你没办法改变我的想法，佛法的信念要是这样。所以当我们就算没办法亲见一些境界，可是如果你透过很甚深的思维理解，疑惑荡除，这就是就像我们学中论，我们现在很多空观为什么修不来？因为我们很多的疑惑没有去除。你以为你对空的道理懂，但不是真的，那是文字的。所以你因为你没办法把这个修行里面是这样的，有一种现象就是你要跟我讲空不可能，我嘴巴可以答应你，可是我明明有，但如果依道理讲它空，那我还是执着有嘛，像我们现在都还执着有，但在如理思维的过程当中，我已经知道我所谓见有是因为颠倒，你还没亲证空哦哈。不过你对它的粘着性是不是就会松？会松。从在荡除疑惑如理思维当中就有压制烦恼的作用，于其师论就这么说，从闻慧思慧就有荡除烦恼的作用了，就有压制烦恼的作用了。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所谓闻慧不是这样听哦，如果真实能受用于法闻慧思慧，其实它就有松动烦恼的作用，就会产生净信心的作用，我所谓的清净信心的作用会出来，它会有这样的作用。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我们要观想，为什么观不来？因为连你内在都不能认同，你内在还存着模糊的认知，不能确定，所以圣解会产生一个确定。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，你认为这个杯子是杯子，为什么要确定？因为你在认知它的时候有多少条件，老实讲是不是杯子你也不确定，我可能是拿纸糊的把它拼得很清楚，但你为什么要确定？因为你从很多的资讯，你在认定它为杯子的时候是记住很多条件才认知它是杯子的哦，而这些条件都是你扎扎实实经验过的，所以你在看它是杯子的时候一点动摇都没有，但它是不是真的杯子还不一定哦。但你为什么能升起来？就像我们现在如果因缘资粮业具足，对法的坚信心会确定，这时候一确信的时候，要你去想它，观想它，变想自己怎么样在一切佛法会处出声音赞叹，可不可以？就可以了。你看我有些我们观想的来，有些为什么观想不来，你就知道说这个观想里面有些你还不确定的东西，否则的话你会自自然然产生一种很稳定的感觉，就是稳定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在告诉大家，在修学当中有很多地方必须要很细腻的去看自己的心念的启动起伏，这时候你才知道如何以身善令真长，为身善。为什么我心还不安？照理讲我很精进啊，那怎么精进不来？我想精进精进不来，因为这里面精进心跑不来嘛。为什么精进跑不来？没有善法欲嘛。为什么没善法欲？对善法不了解嘛，还不信不过，所以没这个善法欲啊，这个精进生不来。我们都很想精进，可是不会长久。可是如果好的事情叫你不精进，你都很精进，为什么？有欲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会发觉说我的精进都没有，所以因为你了解，如果你了解唯识的那个精进的意思的时候，你在观察这个精进，你就诶，因为少一个怪不得这个心跑不出来。对，以身恶令断，那你也知道为有身恶，那恶只要这个恶生的时候，有时候你还不知道恶哦，你是你会看到有些恶果恶现象出来，你有时候甚至会认为好，那你必须要观察一下这个恶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出来啊，原来假如这是好的话，照理讲应该会有另外一个法，所以你在审视你的心会有好多角度可以看到你的心，你如果对佛法越了解，你在观察你的心的角度好多，这里看不到，另外一个转个转弯你就看到啊，原来躲在这里，你会看到你的心念，所以你才会知道如何去调整修行，才会知道怎么去调整修行。所以如果你说从正面来看，如果我的精进心有，应该有另外一个善法心会跟着容易产生，可是我怎么没有？回头来看，我这个精进心是不是有问题？从正面来看没有，从负面来看竟然另外隐藏另外一个烦恼在。好，那我这个心可能就算有也不清净，你就很多面可以观察。所以如果你恰当的去看它呢，你对你所这个法，你看同样一个，我以甚深甚解之力啊，我以智慧力听闻佛法力乃至种种的善法，甚至最好的方式是什么？假如能在现前当中有一个具足真实功德人，对我们帮助最大。所以我们应该发愿，现在佛法之所以不容易行事，怎么样？修行功德不容易产生。修行功德要是有的话啊，我告诉你，佛法要行很快。那当然，这个所谓的感应不是见光见影正见什么，而是那种修行的真正的安住啊。我讲说，假如啦，我这样开玩笑，就比如说我们这里啊，有哪位大德有神足通，好、哦，有天眼通、他心通，保证我们这里一定什么，大家非常欢喜，而且一定是坦荡荡的。为什么？你藏也没用，就非常好用。你看啊，是不是都不用用摄影机，什么都会很稳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现在我们有真实功德力，众生会因此生欢喜心，而且得到是对佛法产生信心。 所以为了要让你增长这个佛法的圣洁力，其实有很多善巧，有很多种啊，从一个苦恼处出离，这也是一种感应力，一种感应力。那有时候就说我看似没什么样的特别的东西，可是我对佛法那种稳定啊，产生的亲近，哎，这个就让人家产生欢喜了。哎，就是有这样的道理。你要增长这个圣身圣洁啊，其实要有好多条件。所以同样一个法门，为什么当我们不断在修学，可能只有一个法门，但时间不同，赋予不同的修行内涵，同样一个法门却一直在更加剔透，更加光明，它可以这样出来的。那现前之见，各以出过辩才天理微妙舌根，一一舌根出无量无尽音声海，一一音声出一切言辞海，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。好，你看哦，你能赞叹到哪里？哦，我最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，我们不是早上都要念什么？天上天下无如我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我者。请问世间所有你尽见吗？没有，所以天天打妄语。天天打不是吗？你明明你恐怕就是台湾有的还没出国去了，你还讲世间所有我境界，一切无有如何者，这你不是天天打妄语啊？没错。可是你其实能不能赞叹？可以。假如你了解整个法，了解佛的功德，了解法的世出世间法的原来相貌啊，就好像说现在假如有一碗饭收掉了，请问你吃一口就知道了吧？你要不要整碗吃完？嗯，果然坏了。那有坏跟没坏也没差，反正你都吃掉了，对不对？你应该吃一口就知道了吧？好，一切生灭虚伪之法，是不是只要掌握到原则，就能说，就算我未见世间所有法，但我知道一切法的共相如何，是不是也跟世间所有我见见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了解这个道理，了解佛法真实价值，你这句话就能真正的观出来，而且真正能赞叹世间所有啊，世间所有我境界，一切无有如佛者，这时候的赞叹功德就出来，因为你确实知道世间，我虽没有将所有的大海的水吃下喝完，但我知道海水是咸的，所以一切海水皆咸，这没问题吧？一切世间法皆是生灭无常，可以吧？就是七狂，就是众生颠倒所现差别相，可以吧？可以，是不是？我今天做梦是假的，我明天做的梦不知道什么真，假的了，你不用再管的，你完全是假的。所以一切梦皆是颠倒妄想，可以的吧？可以。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会用所有的音声言辞，所有的音声言辞赞叹佛的功诸功德海，佛的功德可多了。那你现在能赞叹多少？比如说以前我在佛学院上课的时候，就跟同学讲，哎，你们尝试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去写同学每一个人的优点，他哪有？有，他没有不会来，他外面打电动玩具就好，他来佛学院干什么？一定都是有心，可是他习气很重。对啦，你也差不多啊。是不是每个都有啊？这以前有一个那个佛学院的那个同学，因为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啊，偏偏他每次在刷牙的时候碰对面有一个很随便的人，很邋遢，不是邋遢，就是不拘小节，那他连漱口都不，中间没有一个墙，他就能喷到对方去。对方那你要是换别人还好，就碰到一个很严谨的，然后就讲他哈，他就来跟我讲，我说对的，这个找机会跟他谈哈。不过因为很多人也谈他很古摸啊，他很严谨，可是很琐碎啊，很多人也不喜欢。那一个很邋遢的，不过人这个就是大 大话之，你怎么跟他讲他就睡着了，没关系。哎，所以我就讲说这个虽有那个散漫，但有那种有另外一个洒脱的功德，有散漫过，有洒脱功德，这个有严谨功，就是有琐碎过。那么碰来碰去都是挤在一块，你不好好修，你要去计较，哪世间又没有净土啊？是，哎呀，就是在那里绕绕绕绕绕绕绕，是不是？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人就是不容易看到别人的功德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也不够开，否则的话，你很容易去赞叹人。你可以从很多小地方看到很多的功德，所以你会随缘看到一个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也是未来佛啊。”我很乐意去看彰显那一份功德。第一个，当我们在赞叹功德的时候，那个功德在你心就已经再次确认一次。你知道，我们对善法的赞叹其实就是修行，它不但只是布施一个美妙的原词，无畏施，乃是这个爱语啊，不只是这样，因为每一个对善法的赞叹都是再次的确认它。所以我们要赞叹还不容易的。你看在我们说法的时候，有时候自己每次讲完都反而自己很欢喜啊，讲完了自己在笑啊，下面都听不懂。我自己在高兴，在底下他在笑什么，不过到最后笑是因为看到我笑，其他他也不知道我在笑什么。不过只要高兴就好了，哎，大家能感受那种喜悦，哎，那也无妨。不过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容易感觉？因为你看不到功德相，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慢慢自己内心清净了，有一种欢喜心。注意菩萨道尤其是慈悲跟欢喜经常会在一块的，所以他很容易布施欢喜，很容易看到功德。所以我看到有些老菩萨其实也没什么，他就想，哦，人家对我很好，我在旁边看也没有啊，可是他就我非常好，那这个也感动，那个感动，其实我为他这一份心欢喜，表示什么？这个人很知足，而且惜这个福，而且知恩，这表示他内心有这一份清净，才能看到这些东西。所以其实我们在不断在训练这个观察，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法门，你不会尝试去观察人的功德。一切如来诸功德，不但是如来，其实如来的功德是显现在很多地方的，包括对经典、对法、对身，凡是以如来为核心的周边的一切，因如来而安住的任何一个法、任何一个功德，你都能观察到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连结，你看他多好，对，他要好一定有这个，而且这个也真好啊，你每次就会发觉，就是你很容易感觉到那种光明的光明面。所以有些东西就是说，我们自己先委屈了，先怯懦了，先离法了，这时候的承担力反而法不容易滋润你的心。如果你担当了，你去观察到了，你去受用它，其实那种法的安住力，它的功德力会马上生出来，马上作用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唯有一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尝试修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注意去看啊，原来他有这份功德，我忽略了，原来他有这份功德。我为什么这乃至当你佛法体验越深的时候，就像楞严经里面讲的，将此身心奉承刹，逝者名为报佛恩。你为什么会讲这句话？因为感受到那种真实的恩。好，我就举一个例子啊，什么例子？假如现在有一个人好照顾你一辈子，好，那有人为你说一句法，请问谁功德大啊？当然我们知道嘛，我们现在大家都很正常的状况底下啊，可是在现实当中，你会抉择哪一个？你会抉择那个照顾你很久的，你可能不会在乎那个对你有法恩的人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还不了解法的价值，因为他可以照顾你就一辈子，他可以利益你的法的，可能是利益你生生世世哦，你的解脱可能就因此而来。所以法恩跟一般恩不能拿在一块， 可是我们，你看我讲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能很抉择？我们很清楚，其实不尽然吧。所以我们宁愿重世间情，很少重法的情，法恩。所以那个法恩啊，所成就的，即便是一点滴，都你可能尽一辈子都很难报恩的。你了解这一点，你就会赞叹，你才会像楞严经讲，将此身心奉承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佛恩他没感觉啊，所以因为你还没受用那个解脱，受用那个 你如果真的了解苦集，因此也知道这个法是唯一正真之道，让我解脱了。这时候我相信这句话，你会从你内心自然然讲出来。就因为你觉得人世间还有多重选择，佛法的恩德我还不知道，佛法的一切功德你还不知道，所以你对这个东西不会升起这样的心情。我无话可说，我将此身心投入一切佛法当中的修学，利一切众生，以为报佛恩。这个心是我认为它叫法尔如是会生出来，法尔如是会生出来，我认为是这样啊。所以你这个心情，你就会发觉说，世间事慢慢舍离。今天我要以什么形式，就像那个普门品里面啊，此人因你何身度之极限，何身位之说法，这不是观世音菩萨，就是你。你就是说我宁愿一个相，只要我这个相任何相众生得利益，我就将此身心奉承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。这个心就会产生出来，我不计我的身份，我不计我的形象，我在乎的是所有众生因我因缘得法益。他只论这个而已，整个心思会来越回归原点，越单纯，所以其他东西就变成游戏人间喽，随缘喽。所以你自己也会感受到佛法的那个解脱感会出来。好，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，诸功德海，它是一个很单纯，所以有的人能赞叹很多。所以我们来看啊，我们经常这是现世界人不懂这个道理，不懂的缘起法。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比如说某些人来，你要检查他的品德，你可以在很多地方可以检查出来啊，这个事情你看他怎么去评判他，他的角度就是呈现他的内心啊，看待事情是用什么角度，他所描述的这个东西，即便是一场电影也可以。我要是我当然我没这个因缘了，我不用挑员工，我没有员工。哎，要是有员工，我一定让他看电影。那口试，刚才那个电影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哦，那个做那个里面的恶人如何恶？我来问他怎么看，因为他同样一部电影可以讲出不同的心境，同样一件事情在处理事情的心态，可其实就是展露你的心，是。所以很多功德必须要不断的研读佛法，实际修行当中，你才能赞叹如来的诸功德海。好，那穷未来际相续不断，尽于法界，无不周遍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暂乃尽。好，就只有这些，我不断修到这个，如果他尽，我就尽。可是问题是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，我只赞叹无有穷尽。所以这里面早上也提到了，行这个法的人一都是悲心相应的，这菩提心嘛，我们讲说以大悲为上首。所以只要众生还在，我行一切法的功德，恒时修行啊，恒时修行，所以他无有尽时啦。所以这个心你看啊，他的心根本不做界限的。你看啊，我现在观想我是在这个寺院，好，那我也观想我在我的寮房，请问谁大谁小？都一样吧，对不对？不然那一个脑袋，但感觉不一样哦，是不是？我们就经常在这种感觉里面分差别的，其实都那一颗嘛。对，我昨天做了一个非常有钱的梦啊，我昨天做了一个很没钱的梦，那你就可以笑对方业障很深呢。 怎么那么感应那么没钱，不是其实都一样，都是整片无明。那我们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其实当一个人之所以他的功德力他能修的，其实是在他认知分别执着到哪里，这早上讲执着到哪里，他的功德力就到哪里。所以有些人啊，你给他工作小东西都已经把他的心塞满了，再做第二项他会起冒火的、哦、有的人是够他贼嘛，拜天没用过够他贼洗不搞那种、啊、不过就是他再多他都能消化，他能自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自我设限也少，挂也少。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，有的人啊要很清楚啊，假如我们在承受哪些事情必须要相应，或者你会苦恼，你不断的求多贪多，到最后会让你沉重。为什么？你消化不了啊。所以有人福报是什么？收边空空的，可是什么都没有，但有愿必成。有的人是什么都有，他只负责管理，好辛苦啊、哦！东西人家给你，像我给我很多吃的，可是我很少吃到，我只负责管理，然后再把它搬出去。说是福报也可以的，不过就是很少用到。那有的人啊，都不用管理，要就有，要就有。哎，你看佛陀也没账号啊。要就有，要就有，你看多好。像我们还管很多灵，管到最后好苦啊，因为用也用不到，就绑死在那里。所以经典里面在谈福报是另外一个角度了、哎哦、好。你看他就菩萨已经发这个愿、哦、所以你看广宣扬佛德，然后令众生升起欢喜，转过来来谈，那假如不赞叹三宝功德，如来功德在某个意义它所产生的过失就很大了。所以在我们轻易当中不随意的谈这些，为什么？是是非非你尚且不知道真实，就像我们有时候会被讲，我自修的几年哈，有的人说我到澳洲，但我也没去过啊，然后他在大陆看到我，嗯，我是去大陆，可是不是那个时候，嘿，奇怪，我没修到有化身，就是到处都有人看到我，很厉害，你看，就是容易这种，啊，所以有些东西啊，这在交杂当中，我们为什么观得莫观失？因为众生本来就很容易在颠倒妄想处起分别，你一个妄想，一个不当的说，那坏的法是很多的，你可以让一个人众生因此颠倒。所以我们一般来讲都偏以啥？以功德赞叹。所以常你说那有些东西是不是要厘清，你很难论出真实，不如直接就法的功德处多谈。第一个，你以多功德处多观想多谈，然后来增长你的心。像比如说我们起一个缘语出来，我们的语言一个赞叹其实也是多功德，多因缘才能具足因身出来。你看、啊、我比如说我觉得你非常好，我内心知道，和我觉得你很好我讲出来不一样哦。我觉得你好，我有这一份功德，可是我赞叹出来以后的辩才无碍，前面那个没有，后面这个有、哦、为什么？因为它声音它出来了，因为这个声音就要有因缘才能生，你声音要出来要多因缘，而你这个声音出来是合这一份念清净心，所以这一份功德未来也会有这一份果报出来，是不是？嗯，好快，这个时间啊、哦，一下叮叮叮就一跑过去了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尽量谈吧，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好了，阿弥陀佛。